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冰燕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欢迎来到长夜的牵引节目，我是蓝冰燕，今天是冰燕陪伴您，为您主持。在夜里，我们如果看不到光，又对光明没有盼望的话，很容易就会陷入无尽的绝望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要面对生命中的爱恨情仇，有时可能也会感到没有出路。上周五为您分享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的内容里面提到了卢刚事件。事情已经快过去30年了，重提这件事情不是要重审人生命的黑暗，或者是探究什么责任，只是在这一事件当中，除了给我们带来伤痛，人性中罪和恶的冲击之外，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关于爱的启发。今晚长夜的牵引节目里，冰燕要为您分享来自卢刚事件亲身经历者的叙述，爱成故事，来思考这一事件背后的饶恕和爱，还有所带来的生命改变的故事。陪伴您一起在长夜里听歌，分享人生的经历。长夜里，冰燕与您一同走出黑暗，迎向那光。卢刚事件是指1991年11月1日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3位教授和副校长安妮·克莱瑞，以及一位和卢刚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在枪杀5人之后，卢刚随即当场引弹自尽的枪击事件。该事件在当时震惊中美两国，也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教育弊端的讨论。整个凶杀过程只有10分钟，6人死于卢刚的左轮手枪，一位女秘书重伤。下面为您带来华新牧师的见证，爱成故事。华新牧师是卢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让我们透过他的自述，他的故事，来听一听这个故事里面鲜为人知的关于爱和饶恕还有生命改变的故事。文章选自《生命与信仰》第1期，内容有删减。华新牧师在文中说到他听到卢刚事件之后的反应：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小山，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谁是卢刚？为什么杀人？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找不到这个名字。别人告诉我，他是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2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所居，独往独来，再后就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了。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是报仇还是泄愤？是伸张正义还是滥杀无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卢刚和山林华都是爱荷华大学天文物理系1991年的新科博士。山林华16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卢刚晚2年来到爱荷华大学，拿到学位的时间却比卢刚早上半年。毕业后成绩优异，研究成果丰硕的山林华 被系里留下来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并按照研究院研究员的职位领取薪水。而卢甘五月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找工作的事始终没有着落。那时候正逢全美各大学削减研究经费，几位教授为他推荐也无任何结果，他则认为是教授们冷淡的原因。卢甘的研究工作一直不太顺利，他的博士论文口试也没能当场通过。山林华远比自己光明的前程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也是他愤而对山林华下毒手的原因之一。枪击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物理界精英、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心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儿寡母。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中国学生怕上街，不敢独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箱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一夜难眠，该怎么办呢？大家聚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物理系小雪、小纪、小安和金根面对媒体开记者招待会。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追思老师和朋友，讲着回忆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看的听的心里都被触动了。一位老美清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我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有书读，还杀我们的教授。看了招待会转播，我心里变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请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请同学们到家里做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物。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把枪口对向他。同学们为安妮痛心流泪。爱荷华大学副校长安妮，安妮在医院里抢救，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耗传来，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玛格瑞特教授，说不出话来。他脸色严峻，强压心中的哀痛，手里递过来一封信，同时告诉我，安妮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心跳渐渐停滞而无法相救，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
不再转折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鲁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相信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他，怎么可以是这样？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啊。教授伸出手来指住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他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难道不应该是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应该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竟让冤仇成恩友。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背的。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去之不去。可惜呀，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泾渭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啊。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暗淡。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还在教堂里。 更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l,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安妮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却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我们为他感恩，为他高兴。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哭了，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么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也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善后工作在宽容祥和的气氛中进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卢刚的殡仪也安排周详。安妮三兄弟把安妮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案发四天后，才从总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没想到已经全都处理好了。冥冥中一双奇妙的手，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爱荷华城的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哪里？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但奇妙的是，我开始喜欢读圣经，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一旦明光照耀，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因为道路已经显明。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证明便是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公理便是公理，不可证明，只能接受，证明并不是一切，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这定理说的是，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 许多过去读过、考试过、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新的含义，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原来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路加福音第23章记载，耶稣被人鞭打，带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对着残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故的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神的爱引领我来到他的面前，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仇恨、贪婪、嫉妒、骄傲、邪情私欲，这诸般的罪和罪孽，哪一样自己没有呢？不要批评卢刚的狭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罢了。感谢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又复活，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让我在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从禁止中起来，旧事已过，万物成新，生活还是有高有低，也曾陷在失业之中，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随他，侍奉他，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祈求仰望，一同守望。有你，长夜里不再孤单。
在慌乱弱的时候，你的话语扶持我，在我不能的时候，你的慈爱救活我，你说舍不得我堕落，因为我是属你的，你
感谢朋友您守候在长夜的牵引节目，我是蓝冰燕。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爱城故事是由亲身经历过卢刚事件的华新弟兄所写，后来他也成为了牧师。他在这一件事情当中经历了伤痛，看到人性的黑暗，却也经历了生命的更新，看到爱和饶恕，经历了拯救和恩典。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会把安妮的三个兄弟所写给卢刚家人的信件完整版翻译放在长夜的牵引节目博客，或者朋友您也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阅读信件的完整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同样会遇见许多人性的罪，人性的恶，其实也是人性的软弱。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我们该拿什么去面对呢？今天华新牧师讲述的爱城故事给到朋友您怎样的感触呢？关于爱与饶恕，您有什么思考吗？期待您与我来分享。长夜的牵引节目邮箱是长夜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长夜。您也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您要说的话，请注明长夜给冰燕。在良友电台节目网站的节目播放列表右侧，也可以直接给冰燕留言。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蓝冰燕，我们下周五长夜的牵引节目再会了，拜拜。